周公瑾乘东风火烧赤壁，把曹操烧的是亡魂丧胆呐、啊！他手下的将校中箭的、被烧的、落水的是不计其数，曹兵啊几乎都要把这大江给填满了。此时风越刮越大，火越烧越凶啊！再看人家江东的那些军校，好似神兵天将，韩当、蒋钦从赤壁的西边杀过来了，周泰、陈武从赤壁的东边杀过来了。正当中的大船上是周瑜、程普、丁奉、徐盛，这把火烧的是满江火滚。正在这时候，由烟火之中闯出一只小舟，船头上站着一员老将，正是黄盖。黄盖紧握宝刀在那儿找呢，他找谁呀、啊、找曹操呢。黄盖不认识曹操。这功夫那位曹丞相怎么样呢？呵，红袍起了火了，金冠冒了烟了，胡子也打了卷了，连手里那令旗都着了。哎呀，一赌气，曹操把令旗扔了。他看这大船上四面都是火哟，曹操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我是插翅难以逃出赤壁，看来要把我孟德烧死在长江。曹操正在这万分危急时刻，张辽来了。张辽驾着一只小舟上了大船，他搀扶着曹操。丞相休得惊慌，文远在此。说着他就把曹操由大船上给搀到小船上去了。曹操刚到这小船上，回头再看他那条帅船呐、啊，呵，成火龙了。再晚一会儿，曹操这命就没了。在曹操登小船这功夫啊，让黄盖给看见了。黄盖一看，嗯，有个穿红袍的被一个人给搀到小船上去了，说不定这就是那曹操啊。他心想，我乍喊一声，曹贼休走。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，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、啊、他喊这一声啊，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。曹操这么一回头，黄盖一看是他，他催小舟就追过来。老将军要擒贼擒王，首创奇功啊。张辽一回头，他把这箭就搭上弦了，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。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这江面上太乱了，风声、水声、喊声、叫声、战鼓声混作一团了，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呀？风太大了，幸亏风这么大，这箭有点偏了，要不然呢，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。噗的一声，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，扑通，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。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吧，换别人这下就完了。天这么冷，江水那么凉，身上还穿着软甲，那软甲也沉着的呢，还想从水里上来。可是黄盖一个猛子，哗的一下，他由水里浮出来了。浮上水面，老将军一看呢，前边一条大船，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。哎呀，公义，救我一救！韩当一愣，这是谁在喊我的表字啊？他姓韩，名当，字公义，而且听口音这么熟悉，回头一看，哎呦，是老将黄盖。韩当赶忙放下手中的兵器，过来把老黄盖由打水里给打捞上来。黄盖一低头啊，用牙咬住了那箭杆，咔哧的一下，他想把那箭起下来，这一下嘎嘣用力过猛，把箭杆咬断了，那箭头啊还在肉里呢。老黄盖让韩当把这箭头给他弯出来，哎呦，韩当下不了手啊，那得多疼啊！ 黄盖看出来了，公义休得啰嗦，快将箭头挖出。
好，我这就挖。
韩当咬着牙呀，用宝剑尖把那箭头弯出来了，疼得老黄盖浑身直哆嗦呀，可是他一声也没哼。此时血流不止，这怎么办呢？用什么包扎呀？韩当一着急，看旁边有面战旗呀，那旗子烧的还剩一半了，撕拉了一下把战旗撕下一块来，把老黄盖的伤口包扎好，然后找了一条小船，让自己亲随小校四个人把老将军黄盖送回大营养伤。黄盖临上小船啊，还告诉韩当呢，休得叫走了曹贼。他用手这么一指，曹操往那边跑下去了。韩当带着军校就往这边追，这时候曹操已经上了岸了。曹操以为啊，躲开江面的大火，到了汉寨就能踏实点了。等他上的岸来，举目一看呢，哎呦，这汉寨跟水里一样，也成了一片火海了，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啊，把曹军给烧的呀，到处乱窜，成了一团乱麻了，烧的谁都找不着谁了。中军官找不着捧印官了，捧印官看不见将军，将军找不着小校，小校找不着将军呢，众军校都找不着曹丞相了。其实曹丞相就在这儿站着呢，模样变了，往日那多威风啊，往那一站一看就知道是全军的主帅，现在他和将校都一模样了，谁认得丞相呢？哎呦，这不是丞相吗？就在这儿呢，赶快禀报，报！把曹操吓了一跳，报上来，启禀丞相，粮仓起火啊！这探报还没走呢，又跪下六个，大寨起火，汉阳起火，后军起火，到处起火，哎呀！曹操俩腿一软，差点坐在地上，幸亏张辽在旁边一把把他给搀住了，不然曹操就瘫那儿了。他搀着曹操上马，然后张辽大吼一声，冲这些探报全给我滚开，心说别报了，到处是火，还用你们报啊，看都看见了。张辽拼着性命报曹操，冲开一条火路。呵，张辽真为曹操卖命，那当然了，当初在白门楼曹操对他有活命之恩呢，所以今天张辽是拼死相保。他们冒烟吐火的往前跑啊，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跑出有多远来了，觉得离那火光稍微远了一点。曹操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感情自己身边呢只有100多人。正在这功夫，看从远处里来了几十骑人马，冒着烟就过来了。是谁呀？曹操手下那都督毛玠，他不是把文聘给救了吗？带着这文聘一块追上来了，合在一起呀，还不够150人呢，多惨呐！跑吧！刚跑了没有多远，听对面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是金鼓大作，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，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甘宁甘兴霸。感情汉寨这第一把火呀，就是甘宁将军给放的。甘宁领了都督周瑜的大令之后，他把蔡和给留下了，说是都督另有别用，然后他带着蔡中打着北军的旗号。什么是北军旗号啊？就是曹营的旗号呗，领着3000多人马浩浩荡荡沿岸就走下来了。因为他这道远呢，他得提前走。这蔡中跟着跑了半天，他现在还糊涂着呢。最近呢，把蔡中兄弟两个给急的呀，像热锅蚂蚁一样，他们什么信儿也送不出去了，是走也不能走，动也不能动。原来周都督升帐啊，还让他们俩在旁边站着听听，如今也不让去了。他就知道江东大营里边的气氛相当紧张，而且中军帐的那个巨将鼓啊，是鼓声隆隆啊，准是周瑜都督领文武商议军机大事呢。 他们听不着啊。如今呢，甘宁带着他这一走，还让他把兄弟蔡和留下，这蔡中啊是满腹鬼胎。他悄悄的问甘宁，甘将军，咱们这是上哪儿啊？上曹营啊。
哦，那么都督把我兄弟留下干什么呀？
嗨，我家都督对你们弟兄两个人非常器重，说是留下你的兄弟另有重用。
那您上曹营干什么去？
哎，蔡中啊，咱们怎么商量的呀？
我投降曹丞相去呀。你没看今儿晚上我连旗号都换了吗？
告诉你，我江东大营就要与曹丞相开战了。今儿个呀，我家都督周瑜给我一支令，让我巡营廖少，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人马带出来了。
您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？我来不及跟你说了。跟你说了管什么用啊？
现在甭说是你呀，现在连我们江东的人都不许乱走动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
哦，哎呀，甘将军呐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这心一直悬着，现在我才掏到了底儿，才知道是这么档子事儿。您看看，您跟我早说一声就好了。行了，我给您引路吧。
呵，蔡中给领着路，这一路上倒是挺顺的，走过十几个曹操的大寨都没受阻拦呐。最后啊，走的跃进大寨这儿过不去了。跃进一听，什么？蔡中领着甘宁、甘兴霸来了？
那不能让他进来呀、啊！那进来还了得？
这一给拦住啊，蔡中火了，谁不让我进去啊？跃进将军，我见见他。这还了得了？现在蔡中啊，嚯，狂傲极了，我立了大功了。这次江东我家兄弟前去诈降没白去，愣把周瑜给糊弄了，而且我还不断的送出来重要的军情，丞相很赏识我。现在我把甘宁、甘兴把江东第一流的大将都给带来投降来了，你跃进不让我进去，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，你担得起吗？蔡中大摇大摆走进大帐了，冲着跃进一拱手，跃将军。
哎呦，跃进一看蔡中这个气派很大呀。
跃进呢，知道蔡中、蔡和去诈降江东大营。
跃进怎么知道的？
哎呦，那跃进呢，是曹操身边著名的虎将之一呀。跃进的小个不高，可是他最能打，打起仗来狠着的呢。
他既然知道这个事儿，看看蔡中这神气，甭问，蔡中一定是在江东立了功了，
还得跟他客气点。蔡将军，你这是从哪里来呀？
哎呀，跃进将军呐，你不能阻拦我呀，你得叫我过去呀。
我见丞相有军机大事相告，你赶快把辕门打开，放甘将军和我过去。
跃进这事儿还真为难了，怎么呢？你说让他过去不让他过去啊？不叫他过去，万一有什么军情大事，这耽误了还真不好办。让他过去，我的个天，那甘宁、甘兴霸可不是两世旁人呐、啊，东吴的上将，带着好几千人马就从我这儿给放过去了，那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？
那跃进不是旁人，是曹丞相心腹之将啊。
哎呀，
哎，这么着吧，蔡中将军，我知道你在江东大营中立了功了，还把甘兴霸给带过来了，还带过来好几千人马，丞相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呀、啊。
蔡中一听，那是自然了，
您呐，让甘将军也在这儿稍候片刻，我派探报飞报丞相得知，回来请你过寨，你看怎么样？
蔡中一听，啪把帅案一拍， 跃进将军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我们兄弟两人效忠我家丞相，不避刀斧之险，到江东前去诈降，好不容易骗过了周瑜，把大将甘宁还带来了几千人马都给骗到咱们这边来了，归顺曹丞相了，你怎么还三心二意呀、啊？等着你去回报丞相再回来，耽误了大事，谁能承担呢？
蔡中几句话把跃进给问得哑口无言了。跃进呢，就让蔡中和甘宁他们过来了，走到了乌巢粮仓这儿，小校禀报甘宁将军已经到了屯粮之地。甘宁点了点头啊，大喝一声：“点火！”他手下的那些军校，每人身后边不是都背着一小捆柴火吗？点着了，噼里啪啦就往这粮仓里边扔啊！当时蔡中就傻了，哎，甘将军，您这是何意呀、啊？他那话还没说完呢，甘宁手起一刀就把蔡中给斩了，把蔡中的首级往他那咬灵环上这么一拴，这火就烧起来了。这把大火等于信号一样，粮仓火一起呀、啊，江东的吕蒙、潘璋、董熙是分头放火呀，所以曹操这大寨变成一片火海了。甘宁领着人就往江岸这边杀，正好碰上曹操，他一抖手就把蔡中的脑袋扔过来了。曹操接过来一看，哎呦，扑通一下把那手机扔了。他吩咐一声，让张辽敌敌甘宁啊，然后自己是拨马夺路而逃。跑不多远，听左边一声炮响，右边一声炮响，左边杀出来的是吕蒙，右边是大将凌统啊！哎呀，曹操打了个冷战，好厉害！江东的军校到处都是他们的人马哟。正在他慌慌张张之时，后边徐晃杀上来了。丞相休得惊慌，徐晃在此。说着徐晃举起兵器就是一场混战，现在没有心思打仗了，恨不得呀逃离险地，躲开这火呀越远越好。就在这时，张辽无心恋战，打后边也跟上来，甘宁啊是苦追不舍呀。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跑了一段路，听前面一声炮响，曹操在马上一哆嗦，心说这算糟了，又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哟。他龙眼神一看呢、啊，不是，因为打的是曹军旗号，哦，我的人呐。曹操现在眼都花了，他也分不出来谁是谁了。只见军前立马横刀有两员大将，是马延、张乙，这俩是袁绍手下的两个降将。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奉令在这儿驻扎。二将早就看见江中火起，汉路火起，他们有心过去救火吧，没有将令又不敢动弹，在这儿等着呀，又怕贻误军机，这俩正为难呢。哎，曹丞相领着败兵来了，呵，这俩就算是生力军了。他们安慰丞相几句，曹操告诉他后有追兵，你赶快给我截住。一见他这三千多人马，曹操心里头稳当多了，不管怎么说这儿有我的一支生力军呢。曹操立刻留下两千人马保护自己，剩那一千人马让马延、张乙抵挡甘宁和江东的军校。这俩呀也有点得意忘形，你们倒看看谁追曹操啊。马延、张乙一听说曹操传令，他立刻催马向前，就把甘宁给挡住了，各自通明。刚一动手，甘宁多厉害呀，手起一刀就把马延给斩了，回手一刀把张乙也给杀了，连杀二将，论目下终点啊十秒钟。随后甘宁又追下来了，曹操一看好厉害呀。正在这时，他手下的大将张合来了，曹操一看来得好，他让张合断后， 自己领着残兵败将继续逃啊，往哪儿逃啊？说实在的，曹操现在分不清东西南北了，他觉得呀，他这是往合肥这一带跑，他希望合肥的救兵来接应他。曹操一边跑啊，一边往前看，他看什么呢？看他那救兵呢，合肥的救兵啊，根本来不了了。要知道，通往合肥的要路已经被江东吴主孙权带着他的先锋官陆逊给截断了。甘宁的大火一起呀，陆逊就和太史慈合兵一处了。人家两路人马合一，正在找曹操呢。曹操跑着跑着，就听前面远处啊，是金鼓声不绝，而且那喊杀声非常响亮，说修德叫走了曹贼哦，正找我呢，快往这边跑吧。曹操是纵马加鞭呢，只跑到五更天，曹操回头一看呢，嘿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怎么了？离火光远了。曹操长出一口气，心说天哪，离这火呀越远越好啊。可是这是跑哪儿来了？这是曹操龙眼神看了半天，只见四处啊是树木葱杂，山川险峻呢。他叫过几个人来，赶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有人登山一望，回来禀报曹操：“启禀丞相，此地乃乌林之西，夷毒之北呀。”曹操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：“哇哈哈！”哎，众将愣了：“丞相因何发笑？”哎，列位将军，你们看这地方是多么的险要，我现在不笑别的，笑周郎与村夫孔明。赤壁一战虽然打败了老夫，看来他们还是年轻啊，用兵不严，要是老夫派兵，必在此处安排下一哨人马。列位将军，我们虽不能全军覆没，可也所剩无几了。感情他乐这个呢。曹操这话音还没等落呢，刀啷这么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是火光冲天呢。在这火光中一看，杀出一哨人马来，一杆大道旗上书常山赵，赵子龙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曹操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呀，就觉得眼前一发黑，二头扔的这么一声，脑袋嗡的这么一声，腿肚子咯嘣一声，一栽身差点由解马上掉下来。幸亏旁边徐晃砰把他给拽住了：“丞相您坐稳当点。”嘿，稳当不了了，赵子龙来了。别说曹操，就连那大将徐晃、张辽所有的人都暗吃一惊。别说现在曹操这些兵将败得这么惨了，就在长坂坡乐舞扬威的时候，人家子龙将军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曾经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啊，现在怎么能打得过人家？没等打就全哆嗦了，光哆嗦也不行啊，咬着牙也得抵挡一阵的。徐晃、张辽双战赵云呐，这没打心就有点怯，这打上那也打不赢啊，再说也无心恋战，不想打就想逃。曹操一看二将跟赵云杀到一处了，他是拨马就跑啊，他先跑了。这些众将军校劈着啪嚓稀里哗啦嘁着咔嚓干什么呢？减轻重量呢，捧剑官把剑扔了，捧印官把印扔了，有的把盔也摘了，有的干脆连甲也脱了，干脆这么跑着利索。赵子龙催马向前呢，是斩将夺旗，这样倒好，子龙将军不苦追啊，因为军事孔明有令，就在这儿截曹操一下就行了，主要是为了捡东西，捡好听，是逮什么要什么的，什么盔呀、甲呀、刀啊、马、水葫芦、干令带、靴子、袜子都要啊。急了，这通划了，曹操高兴啊，只要不追，
曹操心里就踏实的多呀，只跑得天色微明，抬头一看呢、是乌云压顶啊，紧跟着咔啦一声雷响，曹操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这怎么大冬天的打雷呀、跟着好哗雨下来了，哎呦，瓢泼瓦罐的大雨这通浇啊，刚才在长江里边是一通烧，现在呢是一通浇，真撑得起是水火济济呀、这滋味太难受了。怎么呢？好多人身上都有好些烧伤啊，让雨水这么一浇，湿衣裳这么一腾，那滋味比针扎刀刺都难受哦。南方啊下的那叫雨，换到北方来啊大概就改成雪了，凉着的呢，撑得起是透心凉啊，这个冷哦，伤这么一疼，身上这么一冷，肚子就饿了，一个个是饥寒难忍呐、丞相，咱们造点饭吃吧。曹操在马上一看，唉，他暗暗长叹一声啊，曹操跟大伙一样也饿得有点受不了了，冻得在马上也一个劲儿的直打冷战，吃什么呀，干粮袋都扔了，这么办吧，赶快到左近寻觅些食物。听这词儿多好听啊，寻觅些，找找，找什么呀，实际呀、就是抢去。原来曹操初步平定北方的时候，那军纪多么森严呢，马踏青苗，革发带首，他的军校啊随便骑马踩坏庄稼都不行，现在啊逮什么抢什么，军纪啊顾不得了，大饼干粮馍呀、生米油菜锅见门拿门全回来了。曹操一看挺好，吩咐人赶快着火，就这一句话呀，旁边趴下四个，啊，丞相还着火呀，您还怕咱们烧的不够啊，是怎么着？哎，曹操心说，你当是我说这火字儿我不哆嗦呀，现在你不着火不行啊，你不得做饭吗？哦，众人这才明白，丞相的意思是举火为炊呀、做饭咱们好吃点嘛，对，赶快埋锅。刚一毛腰，还没等把这锅埋在地上呢，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丞相不好，追兵赶到。